为什么这个描写彼得获救啊，从监狱里出来，他写的这么详细呢？他这个他直接说这个天使把彼得怎么样，就一两句话说把他救出来就行了。他这里写的什么第一层、第二层门，然后到外面铁门，这个自己看啊，就说的这么，而且这个一句话说啊，他快起来，树上待着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？
这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好不好，有没有好好读圣经。你要是好好读圣经的话，那你就会有一个这种发明这种 automatic door 自动门的灵感，这就是第一个自动门，对不对？他走到那里，铁门就自动开了，怪怪。但是为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神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。或者这样说好了，使徒雅各一刀就给希律斩了，圣经就这么一句话。诶，他又把彼得救出来，写得这么详细，那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？Frank，你觉得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？
就是信道就信道，没有信道，神就会给我们这个。
是不是？我刚刚也在想这个关于彼得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洪哥讲这个教会开始受逼迫了，对吧？雅各就是他的兄弟雅各，诶，他为什么那么好？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，因为那个兄弟雅各他是比较保守这个犹太教的传统，那当然他就更加清楚了。那么对于这个彼得他们来说，刚刚蒙哥讲了，他们是有逼迫，他们就跑掉了，是为了教会的安全。那么现在我就想他们心里面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开始出去了，是因为逼迫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外在受到逼迫不得不出去，还是他里面有一个更新，他能跟上圣灵的工作，他看到了教会其实已经开始去往外有一个走的迹象，是主动出去的。而在这个被动和主动之间，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点？所以当 Frank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记得这么细，就是要在讲彼得的这个内心的这个过程，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因为还没看。那蒙哥问的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留下彼得？那因为彼得接下来他还有工作呀，他还有这个
是啊。可是他记得这么仔细，就表示说呢，同样是使徒啊，雅各一刀给剁了，就是根本就什么都来不及，他就已经没命了，就已经少了一个人，对吧？那彼得呢，本来也是同样的命运，可是神呢，就是很仔细的把这个记录记下来，而且用很特别的神迹来记载这，来让这件事情发生，就让我们晓得啊，这一切的事情在神看起来呢，其实是一样慎重的。雅各被杀也是一样慎重的。啊。那照照我们传统上我们怎么解释雅各这一刀就给剁掉了，是怎么回事？
我没听别人讲过。
雅各跟约翰的妈不是求吗？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一个坐右边吗？
啊，这就坐左边吗？
啊，这第一个殉道就坐左边，对吧？或者第一个殉道坐右边，不知道。他的儿子就有一个是第一个才死的，有一个是最后才死的，这个叫做左边右边。你们没听过人家这样讲啊？这个很流行哎。
没听过哎，这个右边亮光的。
哦，这个亮光很亮，是他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。
这个雅各第一个死，十二个使徒里面是吧？
对对，他是第一个死
啊。
对，
这是
主说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嘛。
挺有道理啊。
他真的答应了这个约翰雅各的这个母亲所求的。这一章里面对我们来说最直接可以拿来有帮助的是什么事情？
这就是祷告。
祷告，好好好。还有呢
彼得在监牢里，我就想到了和后边那个保罗在监牢里。
嗯，
彼得在监牢里他就被锁在那里，然后就在那等死、
啊、
等死。但是彼得跟希拉在监牢里，他们就唱诗赞美神。
啊，对对对。
那一天呢，天使没出现，但是牢门却打开了。
哦，
就给我们功课，就是说
第二代自动门。
哎，我们今天也会面临这种问苦难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榜样，就是保罗和希拉。
更
那个时候，那一天不但牢门打开了，而且还拯救了狱卒。但是彼得这一次呢，
啊，
天使虽然把他救出来，但是这些狱卒却被希律杀掉了，
哦，
灵魂并没有得救。嗯。整个这个结果看来就是一个对照，好像是我们更应该效法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。
哦，真的啊？那彼得这里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？有没有进步？有没有像耶稣的地方？
哎，耶稣的地方，嗯，
有没有
哪个地方啊？
啊，问问小丸子，小丸子姐妹，姐妹有事情在。
彼得就是天使叫他走，他就。就跟着走
了，他就走了是吧 ？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嗯，其实这个事情肯定在你班上天天发生了。那
他走出来了以后，跑去告诉他这些众兄弟。
那是不错，但这个比较平常一点。他还在被关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非常杰出又像主耶稣的表现，就让我们知道说还是不简单的。嗯，是哪一件事？
说是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一边一个兵丁。
这那个安排是有点像主，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就是十二章七节里面有一句话，
拍醒了他，
他居然怎么睡着了？
他又睡着
了。啊，人家大有平安呀，跟主耶稣在船上呀，照睡，知道吧？
我这里还写了彼得睡着了。
哦呵，
嗯，
就是啦。快快起来，你看看，这个就知道他功夫不简单了。因为前面雅各才被杀，他现在又被收在监里，啊，这个四班兵丁守着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守着？又要等逾越节提他，那就是要跟主耶稣受难一样啊。他有必死的决心，教会为他切切祷告时，你也没看见彼得切切祷告时。彼得大哥照睡，哎，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啦。心里面是蛮有平安，对吧？那还有什么？这里边这一章里面还有什么挺有意思的事情？
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自己被抓了，被关在监狱里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苦难。我们所盼望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们能被救出来了，我们能够得安全了，这个就好了。
对。
是，如果我们没有被救出来，有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说，哦，我的祷告，或者我得了病了，我的祷告主为什么不听啊？我病为什么没有治？我抓到监狱了，为什么没有救我？
嗯，
很多的这样的问题。
哎，
里头你看，
那你觉得你形容一下这个彼得这个人啊，他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
是，所以在这里，刚才那个段天提到了，在二章二节的时候，是约翰就被杀了。
对，
约翰被杀，不说明主不在。
雅各被杀，对。
对，雅各被杀，不说明主不在。
嗯。
那个彼得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觉得他，你看到十一节说他醒悟过来，其实他的信心在增长的这个过程的当中，虽然好像还不完全清楚，但是他已经完全信靠，所以他能睡得着。而且等他被救出来了以后，后面就走了，他往别处传福音了，不是说哦我安全了我就躲起来我就过我的日子去了。另外一个我也看到，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是说主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，他们就是在寻求神的同在，寻求神的旨意。但彼得被救出来以后，他们真的是不敢相信的。就像那个使女这个罗大看到了听到了，他的喜的连门都来不及开。
对啊，这是很传神的一个记载。
这样的信念写的把我们的心理状况，我们他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这普通人。就是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可能经历到的这种，我想把我们摆在当时恐怕也是这样的反应。他们是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祷告，但这么大的歧视的时候，真的是让人喜得不敢相信。
那你是很客气啊，你要再对他们稍微严格一点，你说自己祷告祷告了半天，主把彼得放出来，你们又不信。
所以这就很真实，就我们就是这样普通的人，神就爱我们这些普通的人，一天一天让我们信心增长。
那你觉得彼得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话？
如果让我学他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很软弱，但是我就愿意学他的信号。不管主把我摆在怎样的环境里，我信号他。虽然我还不清楚，我也会胆战心惊，我也会害怕，但是我信号他了，我把这一切交托给他的时候，我可以安然入睡。
Okay.
我有那天来的那个平安，我觉得这是我愿意学习，也相信我也可以得着的吧。所以不管前途怎么样，跟随主是他。
感谢主。哎，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可不可以这个形容一下，到底彼得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除了信靠之外， 你从远一点看，这彼得在那儿想了一想，他想什么？他所谓醒悟过来，
想了想，他到底在想去哪？
对啊，他想是自动门怎么做的，对吧？
彼得他已经是有很高的身份。
哦，什么？
对，就是主耶稣都告诉了他，他将来要怎么怎么样，在这个环境中，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这么厉害的门徒。
啊，对对对，什么叫做亲自在那个环境中？或者为什么我们不是
非常的，就是
非常的什么？
就是说他脑子里没有被任何的观念和怎么说呢，那些道理给洗脑过，就是
没上过神学院的意思是吧？
差不多，不是，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这些跟随这些大道理而活的人，他是一个就是说他用自己的经历去明白这些，
嗯，他明白了，
所以他很
他很什么，
就是你读他的故事，对，就说不出准确答案，但 anyway 就是你读他的故事，你就觉得他不是一个高高怎么说呢，就是说好像是他被呼召了所以他有这个经历，而是说他是一个把自己放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，然后就算神当时改了他的计划他也会这么去做的人，他不是说要走在神前面，而是他就是
他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就你在讲他一直干什么，他一直没下车，他一直在那个车上。
对对对，
你明白吗？神在做事，神这个做事像高铁一样，尽管你不知道他到哪个站突然要停下来或者把你摔出去，但是就是彼得来讲呢，他一直在这个神整个的计划里面呢，虽然说神是主动的不错，但是他整个专注的焦点是神在做事，他一直在这个神持续的列车里边。我们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我们可能遇见一些困难，遇见一些因为不管是不是服事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在这叫啦哭啦祷告啦，有时候主有神迹，有时候主没神迹，有时候主救我们，有时候主不救我们，救我们出来呢，我们还是在自己，我们还是在自己的时间表，在自己的眼界里面，我们还是没有在那个神整个旨意的高铁的列车上面。
嗯，
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会看到鸽子他们这样就是很受感动，这他是个盲人，他往哪去他都需要他的儿子牵着他，可是他就从来他就一直在注意，他一直在寻找这个车往下面往哪一班去开，他是不服输也不认输的，他认为神就是一直在做事的事。我们现在仍然在一个神要大大做工的时代里面，我们仍然在这个环境里，那不管我现在个人的遭遇是什么没有关系的，他有这个注意力在哪里，所以天使派他的醒悟过来，他想一想，你想他想一想是什么，他想一想他知道神在做事情。
所以说你看约翰跟他就很不一样，因为约翰很喜欢问人家怎么样，
这些东西的诀窍是在乎你，第一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做一个仆人，做一个工人啊！仆人被打发出去叫做工人，你一旦被打发出去，这个差遣是不停的，你必须要不断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像刚才慧英讲的，那彼得自己也还在不断的更深的去醒悟醒悟醒悟，你看前面这个天上的异象叫他宰了吃一样的，神不断的在带他，因为神又不停往前的心意啊，我们从旧约里面也能够看得出来，神总是还有好几步的计划在前面，当然你可以说他这个计划一直到永远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参与，我们短暂的一生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要从这部列车上下来，你要从神的旨意，要从天上的眼界，要从神所成就的事情看我看你自己，你不要反过来看，你人一反过来看你就找不着北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无论是你被杀也好，你是被放出监也好，你是还要往别处去也好，你是留在耶路撒冷好，你有一个十足的把握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虽然这部车再往下有什么往哪开你不知道，这个是对我们做工的人来讲呢最基本的警醒，就像你穿上解放军的制服了，你穿上公安人员的制服了，别人不注意的事情你不断的注意，因为你不下班的，你明白吧？
最后一段就是希律被 童谣死的那个、
啊、
就说明这些人作恶神都是知道的嘛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想去伸冤，但是就是就是神真的要让一个西律王死，也就虫咬一咬就死了，就他明显也没有。
那你可不可以替上帝说点话，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要在西律身上伸这个冤，西律到底做了什么不行？
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仆人他要加害，就他已经加害了雅各，然后还要又把彼得给关起来，就是
对他要他意味要把
他太这叫什么，这就他对于神他就算阻拦神的工作嘛，就是反正就是说他做的太过分，
也就是你不能够作恶不要太过分啊，你反对神呢不要太过分啊，
嚣张，
对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嘛，对吧，这个除了这个西律这个惨死之外呢，还有一位大先知，那也是得了浑身长这种脓包疮啊，直到他死，就是我们的老马兄呢，因为你作恶太甚，对吧？当然我们就是要两面去想啊，一方面我跟弟兄姐妹讲的，有信心是好的呢，但是不要无缘无故的乐观，我们不能说中国政府不断再怎么样，共产党再怎么样打压教会打压圣经的，这个是一定会过去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我们现在在读的使徒行传啊，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，门徒所传福音的地方，甚至直到安提阿直到外邦教会建立起来的地方，现在都成了伊斯兰世界，到了某一天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如水冲去啊，再也没有回头了，谁知道中国的福音还能不能够起来，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，很可能穆问他们成了最后一代还能够这样做工的工人，再往下也许中国的路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啊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方面呢，你都不管是习大大是李大大啊，你稍微小心一点，你跟神作对啊，真的是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你把神的教会神的圣经啊，所有的一切，把中国所有小孩子的主日学，你要把它掐死。你觉得你现在可以这样做，你小心一点啊。西律就是这样，他做的过分了，他完全就是为了讨好犹太人，给他看到一个诀窍啊。这个诀窍是什么呢？就把使徒杀了嘛。这下这些犹太人很高兴啊。他看得出来，他既然对犹太人的律法什么什么这么有兴趣，他这么愿意投入，也这么愿意替他们讲话。我跟大家讲，直到现在塔木德里面对这个西律的评价是最好的啊。那他很内行，他知道说这个事儿怎么办，你们别搞了，抓些信徒没有用，杀使徒嘛，使徒十二个，一年杀一个，好吧，一个月杀一个也可以，他就真的这么去做，而且里面是毫不敬畏神。你看他既然接到摩西五经都知道站起来读，那么他杀神的仆人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啊？所以这个真的是作恶行恶过分，就是这样的人，哎，这个咱们今天在中国也不难找，所以呢这个事情到底往哪一方面转很难说。那这是圣经对于彼得自己的工作最后一段记载了，
十五节那个地方，他说是当那个使女吉利说真是他，然后他们给使女罗大说必是他的天使，必是他的天使，这是一句很细微的话，但是这个时候他这是一个真理呢，是耶稣的一个教导，使徒的教导呢，还是一个遗传，犹太人的遗传，也就是说如果是个遗传的话，那这时候教会已经有很深的那个很深的犹太人的遗传在教会里了，如果他是一个真理的话，那这个难道我们使徒包括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天使吗？
这个谈下去就没谱了，对吧？我们必须要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读圣经呢，这个都是神炼净的话，而且我们今天是以受过至少大学的教育来读的，那个时候的人可能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所以他们的很多的想法呢是我们没办法用今天去评断的，甚至没办法说是到底是不是遗传，因为脑子里面就是稀里糊涂了，这个有点没办法了。
最后一节说、
最后一节怎么样？
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。
对，
带着马可，就是带着一个约翰马可回来，你同来也好，同去也可以啊，就看你这个作者站在哪边说。
嗯、
这个是跟上一章十一章的结束是呼应的。十一章的结束是门徒定义，捐钱，然后把这个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众长老那。这段时间他去了一趟耶路撒冷，然后又从耶路撒冷回来。但这个时间有多久呢？这个耶路撒冷这段发生的事情，彼得还有雅各被杀，彼得被救出来，这个跨度有多久？他们在耶路撒冷留了多久？就是他们是亲自去，我想圣经把
他们亲自去了，对，
对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亲身参与到这个环境、这个氛围、这个情况里头。你像耶路撒冷教会切切为这个彼得祷告，这个保罗、巴拿巴他们也都可能参与或者怎么样。就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这是第十三章。然后他们回来，我想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就是他们看到，哦，这个人都被杀了，这个都被杀他也不害怕，然后神也可以把他救出来，就是这种。
如果他们来的时候刚好这段时间的话，那他们是不是经历到那种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在教会里面是个大消息了，所以你说他们两个听说了，那也是有道理。但这个观察很好，因为前面说他们要来，后面说他们来办完事情，中间就记载这一段，那岂不是说这个时间上有相当大重复的可能吗？对不对？
我是这样想的，所以就
是有可能。但是以后你要研究哈，或者要整理保罗一生所做的功呢，那有一个整理的办法，就是说耶路撒冷，他每一次到耶路撒冷再离开，到耶路撒冷再离开，你可以用这个来划分他一生的知识。所以这个是他第几次到耶路撒冷啊？我说蒙召以后啊。
那前面不是他去了耶路撒冷，有人要杀他，然后大家就把他打回大树了吗？
对，
那个写了一次，然后这里又记。
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二次，对吧？那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？
反正这一次保罗已经是比较系统的，在一个教会里，在安提阿教会里做这个教师或者怎么样，他已经在里头系统的服侍。他现在是被教会差派去耶路撒冷，第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就没写得很清晰啊。第一次就是说，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吧，啊，这个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那个时候还很多人不敢接待他。
嗯哼哼，我们再算一算日子啊，斯提凡受害到保罗蒙召可能不是很久，不是说斯提凡遇难以后与门徒四散之后，保罗再花了很多年去，好像也不是这样。但是门徒四散建立教会，保罗到大马士革去抓人，中间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，啊，但是。你就算嘛，因为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十年，对不对？那到现在保罗啊，就是我们上次也讲了，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明明这么清楚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，哎，就被教会摆在一边，没人管他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跟弟兄姐妹讲老实话，只要是我个人遇见，我觉得神在他身上有工作的人，我总是愿意和他结交，不管神给他的带领是灵恩的带领，是这个带领，是那个带领，我觉得这个人身上神对他有工作，甚至他是仍然有很明显的缺点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保罗这么大的一个器皿居然完全被教会忽略掉。
有什么回河南老家了可以见他？
对啊，
可以
啊，就算不是同工团呢，也是一个沾光团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做观光团，你可以做一个沾光团。我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和他们同工，能够碰到一点，总是好的。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保罗唯一的朋友就是谁啊？就是巴拿巴，好可惜啊！这巴拿巴的圣经里面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是祸，他知道神在这个人身上有工作。所以我们要给弟兄姐妹这样的胸怀是很重要的。季弟兄，我感谢主，当他看见我们国内这些弟兄姐妹，他觉得很好，他要把他介绍给他们教会。可是你要不要试试看，我们把各自弟兄介绍给目前我们这边的大教会好不好？他们有没有兴趣？没有兴趣的，他们不知道拿他干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是要知道神在往下的，我们是希望能够参与到神的工作里面，因为圣灵的水流是不会停的，神的旨意是不会停的，从来就没有停过。我们现在看着好像百废待兴啊，实际上呢， 所有的东西都在发旺。可是你怎么样参与到神的工作里面，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做巴拿巴。然后你也做巴拿巴，我也做巴拿巴，一大堆巴拿巴凑在一起的，虽然没有保罗没有彼得呢，我们还是挺起劲儿的。我们能够在网上聚在一起，然后各地的工作大家能够有个呼应，有个照顾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的。尽管后现在看起来你甚至往后看起来，彼得到底怎么样，他往哪儿去了？一言以蔽之，彼得往哪去了？
去加拿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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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拿大输。
去加拿大，去加拿大挨保罗的骂是吧？余下圣经都没有在写他的工作，但是他的工作一言以蔽之是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
彼得前后书。
彼得前后书的什么地方？请你敲一句。
他说那个保罗的书信，你们有一些拦截。
保罗的书信。
对
对对，要那个什么他。
彼得后书最后三句话里面的两句。我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啊！这是最后啊，最后四节的头两节，对吧？所以你把这个再简化一下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今天所讲的来讲呢，从他出了监以后，然后呢，最后他认出来什么事情？
他认出来保罗是这个神的旨意，所以就是你们就听保罗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当然你从这个做使徒的龙头老大来讲的话是非常不简单的，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被保罗损的都没面子了，他到最后你可以说这是彼得的遗书了，因为彼得后书他已经讲他要去见主了，对不对？他见主之前他留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吩咐是这个吩咐，你要晓得彼得要是没有留下这个吩咐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，对不对？有的话他一定要讲的，因为彼得要是没讲，或者彼得有不一样的意见，那了得吗？就是保罗讲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。彼得临死之前所讲的话，是他知道往后这是神的旨意，整个神的列车是往这方面去开的，不是耶路撒冷教会，犹太人耶路撒冷的教会跟会堂的关系，跟希律王跟罗马帝国通通都没有关系，这个神旨意的高铁那就直接往外邦人中间去了。只是彼得自己也没想到这个东西开得这么快，而且看着他眼花缭乱，还好有一个大司机叫做保罗，所以他印证这句话。但这个所谓往外邦人中间开去的这个神的旨意，其实就是往谁中间开去的神的旨意啊？
往我们吗？
当然就是我们的。
嗯，
这是我们的呀，神没有停哦，他真的是没有停哦，而且他所期望建造的教会，你现在看不管是教会兴旺，教会衰微，政府管的怎么样，教会光景怎么样，他还是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一块一块这个比各房联络的合适，就这样绕起来，就这样摞起来了啊，快要完工了。我们可能是最后几块砖头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不重要是小的。那彼得他们当初要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，你就从神的旨意里面落出去了。保罗对每一个教会他都是当成这是神旨意的中心的教会，对他们的期望是高的不得了。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包括老底家都是得胜的，都是这样子。读使徒行传是让你看见神整个啊，他旨意的方向，他这个圣灵的列车在往哪里走，我们是在什么地方，这些东西呢啊，你要慢慢的去想，常常存在心里。祷告啊，主耶稣答应你祷告啊，你光注意这些事情你会忘了开门，你知道。谁跟着彼得一起走，谁跟着保罗巴拿巴一起走，谁就有福气了。